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1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报道，美国新增13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在经历了2025年疲软的预期后有所下降。美国1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幅创一年多来的最大，失业率意外下降，显示劳动力市场在2026年初趋于稳定。根据今天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月份新增13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降至 4.3%。 那么今天劳工部也对去年的这个就业数据做了修正，去年平均每个月新增就业人数只有1万5，明显低于劳工部之前公布的平均每个月49000个，这个还是有点离谱。这个劳工部报告指出，在经历了失业率上升和招聘人数锐减一年后，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恢复正常。尽管经济学家预计2026年的招聘活动仍然将普遍低迷，今天公布的数据进一步支持了美联储官员维持利率不变的倾向。那么今天对交易员的统计，大部分呢认为今年的第一次降息会在7月份或者7月份以后。川普今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这些数据太棒了，远远超出预期。同时呢，他表示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那么为什么1月份的这个数据远远超出预期呢？昨天与网友分享当中提到过，华尔街普遍预期呢是6万个，现在一下蹦到13万个。那么劳工部今天解释呢，主要是医疗保健业的新增就业突然增加，就单一因素的增加。每个月的美国劳工部的非农报告，它是由两部分调查结果组成的，一部分呢是对企业进行调查，主要侧重于薪资；另一部分呢是针对家庭的调查，它主要想得出失业率的数据。这与中国的这个数据产生完全不同。中国的这个失业率的调查呢，它不是在家庭去调查，它是通过对企业用人单位的调查。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劳工部报告当中，市场非常关注的劳动参与率小幅上升，1月份呢是 62.5。 那么从这个数据啊，你也能够佐证啊，这个13万的远超预期的非农数据，这个质量还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就业岗位超预期一倍，但是你劳动者参与率啊几乎没有变，所以这个数据真实性，这个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的。美国正常年份劳动者参与率应该是在 64.5% 左右，这个62说明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工作。那么华尔街舆论在消化今天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不约而同的呢把焦点还是放在判断美联储会怎么看，这个数据对美联储的利率政策调整会带来哪些影响。那么今天市场在第一时间普遍的反应是，它会打破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就之前呢，假如是按市场预期的6万个就业岗位的话，那么美联储就有可能是从6月份开始降息，但是今天这个数据对6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呢又大大降低了。那么与此同时，今天美国国债的价格暴跌，它也反映了市场对美联储啊利率政策不会像川普要求的那样鸽派的一种反应。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1月份的 CPI 涨幅收窄，生产者价格指数降幅收窄。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月份中国的通胀数据，那么1月份中国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 0.2%。 周日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日报的预期呢是 0.4%， 那么他这个公布的数据呢比华尔街日报预期的还要糟糕一点。在结构性的数据当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呢公布食品价格同比下降了 0.7%， 而12月份是上涨 1.1%， 非食品的价格上涨了 0.4%， 而12月份呢是上涨 0.8%。 所以说从结构性数据来看，中国的物价在全面回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解释是基数效应，就说去年的春节是1月份，今年春节在2月份，所以春节期间的物价指数会上涨，所以相比今年的1月份，它在高基数情况下，所以它的通胀呢上涨幅度很低。 那么另外一项通胀指数，一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降了 1.4%， 就这个数据啊，是很离奇很奇怪一个数据，就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连续第40个月不断的下降下降下降。这个 PPI 呢，在美国财经媒体里边呢，愿意解释成批发价格，就中国怎么会出现连续40个月批发价格不断的下降，那要跌到哪儿去呢？所以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一组通胀数据，给资本市场传来的清晰的感受是中国没有摆脱通货紧缩的状态。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通货紧缩的这样一种状态在恶化，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中国的网友啊，对物价的感受可能与官方这个数据啊不完全一致的。但是这两种数据互相印证或者互相的结构性的佐证，得出中国的市场偏冷，就人们的消费意愿还是处于比较低的这个状况，这个结论呢还是很容易得出来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川普设5月15日大限施压乌克兰，泽连斯基立春季大选绑和平协议公投。最近爱因斯坦文件的事儿啊，吸引了舆论的大部分眼球，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最新的进展，金融时报这个报道还是值得网友们呢关注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今年春天举行总统大选，并绑定于俄罗斯任何和平协议的公民投票，否则美方逆提供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可能生变。知情相关规划的乌克兰与欧洲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打算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4周年的2月24日宣布将举行总统大选以及和平公投。乌方强烈认为这些安排必须与泽连斯基的竞选连任绑在一起。民调显示泽连斯基的支持度仍然高，但在战争疲乏与核心圈贪腐丑闻的冲击下，已不如4年前的高峰。这些官员强调，选举时间表和美方最后通牒都不太可能如期不变，仍取决于多个变动的因素，包括是否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推进和平协议，以及泽连斯基能否争取到他认为公平且乌克兰民众能接受的协议。金融时报报道指出，乌克兰国会预期3月、4月加快修法，让暂时也能投票。现行的戒严规定下，乌克兰不得举行全国选举，但专家警告，如果暂时仓促选举，在前线大军部署、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将冲击投票的正当性。就选举的工作至少需要6个月的准备，如果选举投票时仍然没有停火，俄罗斯可能用无人机等手段干扰投票，威胁各地的投票所。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阵营呢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逼迫泽连斯基下台。那么之前泽连斯基呢，他是以暂时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投票选举，那么现在美国呢，他威胁呢就是说，你不选举我就不给你提供安全承诺。那么这个就让泽连斯基处于一个矛盾的焦点呢，似乎舆论感觉的是，哦，泽连斯基为了保自己的总统位置，宁愿牺牲美国保护乌克兰的这种承诺，那么这个让泽连斯基就没有退路了，所以必须拿出来进行公投。但是 LT 感觉呢，就美国这样来逼乌克兰，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假如最终又搞不定这个和平协议，最后又让泽连斯基下台，甚至形成乌克兰领导层的混乱，那个局面呢，细思极恐。那么相信乌克兰方面，包括欧洲方面，对这方面的风险呢，可能他们也会进一步研究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台湾对陆投资持续缩减，2025年投资金额同比下降 59%， 那么 60% 的下降显然是一种断崖式的。陆委会今天发布2025年第四季中国大陆情势报告重点摘要，官方统计显示，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持续缩减，2025年赴大陆直接投资金额同比下降 59%， 核准大陆资金来台投资年减 65.4%。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蔡英文开始鼓励台资回撤，加强台湾的科技产业的发展，甚至打造亚洲的这种信息中心，随着这些努力， 台商回流在过去的几年一直是一种强大的趋势。所以中共与西方脱钩最早发生的还是发生两岸的脱钩，但从现状来讲，毕竟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基数非常庞大，那么这种脱钩的过程可能就非常漫长而且复杂。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也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的议论。我们分享这个快科技的报道，时隔两年半再度访华，比尔盖茨抵达上海演讲。今天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时隔两年半再度访华，出席了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行的一场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此次访华旨在了解中国合作伙伴在传染病防治、母婴与儿童健康、农业等关键领域的最新进展，并探讨如何将相关经验和技术更好地用于中低收入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以推动全球健康与发展取得切实成果。在演讲中，盖茨分享了他眼中的真正的进步。他谈到，进步不取决于一个方案有多先进，而取决于他最先惠及谁。那么比尔盖茨跑到中国去搞演讲，与中国合作，怎么成了今天中国的热门新闻呢？中国网民在议论什么呢？实际上相信网友们很容易猜想到，主要是中国网民呢质疑凭什么要请盖茨来，甚至有些中国网民呢在网络留言，我们是来听性侵犯如何讲侵犯少女吗？那么对这个热门新闻以及中国舆论的一些反应，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比尔盖茨现在身处爱因斯坦丑闻的舆论漩涡的中心，那么比尔盖茨这次到中国去，他如何面对这个丑闻呢？他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是他在中国讲出了一番故事，至少是骗了中国官方媒体，他骗不了中国的这个网民。他怎么骗中国官方媒体呢？你看他讲话还是你抓不到他的把柄的，你不能说他说谎的。他今天在上海，他讲，他说2011年至2014年间，我确实与爱因斯坦吃过几次晚餐，但关于这件事儿，其实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以补充，我从未接触过任何受害者，也从未去过他的岛屿。我确实觉得和这样的人交往本身就是一种错误，但我必须强调，我没有与任何受害者有过任何接触。最新曝光的那封邮件其实是他从未发出的邮件，看起来是他写给自己并酝酿某种对我施压的方式，我很难判断他的真实意图，但我从未收到或看过那封邮件。我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我认为曾与他接触而感到后悔和抱歉，但我从未接触过任何受害者。你看这段话他在中国讲，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在帮比尔盖茨来狡辩。他这个话迷惑性在哪儿呢？他偷换概念，他把爱因斯坦向比尔盖茨提供的女色呀，他把它定性在受害者。那么这个受害者在美国舆论的潜台词呢，就是未成年的受害者。而爱因斯坦这个邮件里面指的呢是爱因斯坦向比尔盖茨提供了俄罗斯的桥牌女桥牌手是成年人，而且他们还染上性病。那么比尔盖茨这个话他说谎了没有呢？你字面上他并没有说谎，他说我没有与受害者接触，因为我跟俄罗斯的女桥牌手发生关系，他不是一个未成年人。第二，我们是谈恋爱。所以比尔盖茨这些话在美国不敢讲的，跑中国觉得他就骗中国人。哎，你们议论的那个事儿啊，我没有做。但是爱因斯坦的邮件也好，包括最近爱因斯坦的前妻也出来证实，比尔盖茨的那些所作所为给他的前妻带来了永久性的伤害。你看，就这么一个人，对这种丑闻还要做技术性的字面上的这样一些狡辩，这个还是非常不耻的。这个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呢，你看这次比尔盖茨跑到中国，在全世界啊都在唾弃比尔盖茨时候，中国官方把他请到上海，还要去给中国年轻人指明方向，还要去讲进步的理论。他这个还是反映了舆论的撕裂，就是官方和精英的视角呢还是要巴结比尔盖茨，但是中国网民显然对比尔盖茨不买账。你凭什么？你来捐款没问题，你来帮助中国的技术进步没问题，但是你来给中国年轻人呢指明方向，给人类指明方向，这个就有一点不自量力了。 所以尽管中国官方严控网民评论比尔盖茨到中国殖民方向，但是仍然有一些中国网民呢冒险对比尔盖茨提出质疑，凭什么全世界像过街老鼠的人跑到中国来大摇大摆？所以比尔盖茨在中国官方啊这个特殊的时间跑到中国去做这样一种啊大阵仗的公关活动所带来的舆论撕裂，它还是反映了官方的某一种僵化，或者精英舆论的一种僵化，中国网民与世界啊更容易沟通。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在全世界臭大街的比尔盖茨，他为什么会厚着脸皮跑到中国去给中国年轻人指明方向呢？他这个背后啊，这还是反映了这种精英势力或者是官方势力的一种权力的傲慢，公众形象的崩塌，它是民间民众对这种精英犯错的一种惩罚。那比尔盖茨跑到中国去，他认为他在中国不会受到惩罚，他甚至用逻辑上的这种偷换概念来骗中国舆论，我没有跟任何受害者接触，我那个俄罗斯女桥牌手啊，那个是偷情，那个是谈恋爱，不是未成年人。但是盖茨的这种形象的崩塌当然会包括接受爱因斯坦的性贿赂，比尔盖茨这样一种形象的崩塌当然包括比尔盖茨的前妻最近再次指出的舆论再次揭开他的伤疤给他带来的痛苦伴随他的终身的。所以你这么会讲这么会狡辩，你能说服你的前妻吗？所以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呢反映出来，盖茨认为这种独裁体制下的舆论容易被欺骗，或者认为呢他的形象在中国有中共的加持，他还想呢在中国去撑起一片呢他的光环的天。这里面有一个背景网友们应该很清楚，就比尔盖茨与习近平夫妇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首次正式访美，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议程是习近平和彭丽媛要去比尔盖茨家里边，就下图家里边去做客。但是后来由于各方面的舆论包括中共自己的一些考量没有成行，但是就这个正式的安排来讲，能够体现就习近平夫妇与比尔盖茨的私人关系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比尔盖茨这次啊在舆论对他最不利的时候他跑到中国去，而且在美国没有人听他辩解的时候他跑到中国去又讲了一套新的说法，他显然是对习近平的保护期望值非常高的。但是 LT 看的今天中国网民呢并没有给他这个面子，或者比尔盖茨幻想习主席一手遮天在中国民间并没有这个效应的，中国网民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哪些地区取得了最大进展。2025年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地位，但其市场份额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差异很大。总体来讲，中国汽车业在欧洲汽车销售的份额翻了一倍，2025年达到了 6%。 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是不同的，最高的是挪威，就中国的汽车在挪威2025年销售占了 14%。 它这个比例还不是指电动车的比较，就在整个汽车市场销售的占比，就中国的电动车、混动、内燃机车一共占了 14%， 这个是一骑绝尘最高的。那么最低的呢是在德国和斯洛伐克，因为这两个国家主要德国汽车制造商比较多，但是呢也突破了 2%， 就中国的汽车在德国、在斯洛伐克也突破了 2% 的市场份额。那么在英国，中国的汽车销售占新车销售啊超过了 11%， 英国对中国的电动车没有惩罚性的关税，是敞开大门的，所以它这个市场增长非常快。那么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市场占有率也突破了 9%。 那么中国的汽车在欧洲的这样一种占比，是在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高达 35% 的关税情况下取得的这个市场业绩。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国的电动车能够挤进欧洲主要市场啊，而且能很快突破 10% 的市场份额在一些主要国家，这个还是体现了中国电动车的一些市场竞争力的。最近 LT 也在关注就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会不会昙花一现，或者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与特斯拉究竟有多大的差距。实际上现在市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就第一种呢就是认为特斯拉在有些技术上 相对于中国电动车的领先是距离是非常大的。但另外一种观点呢，就中国的电动车技术与特斯拉的差距对普通消费者来讲不是那么的敏感，同时呢，中国汽车的低价销售在市场上可以弥补它的技术上的相对落后。从去年底以来， LT 也注意到，就中国电动车界啊，一些领军人物现在纷纷承认特斯拉确实比他们领先很多，特别是自动驾驶技术。但是呢，这个就像长尾理论一样，就达到基本能用的这个程度呢，中国电动车都能达到。它真正差距差在哪呢？这个长尾以后的这些细节，比如说应对突发的一些路况，应对突发的一些安全情况，这个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可以随时接管，或者我暂时不追求那种完全自动驾驶，再遇到中国电动车价格很低，那么这种市场容忍这种相对落后，会是一种持续的市场分割的因素，或者持续的一种容忍，还是暂时的，这个就需要观察了。总之未来几年对于中国汽车业，特别是电动车产业的命运来讲，可能是非常关键的几年。如果能挺过未来3到5年，那么中国汽车业它就实现弯道超车。如果挺不过去，那不仅是中国汽车业的麻烦，可能整个产业的过剩，浪费性的生产，可能这个矛盾就会更加突出了。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新华社的报道，李强总理在2026年春节前视察江西赣州稀土企业与科研机构。那么这个新闻在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相反在中国舆论当中啊，它是一个春节前的一种例行的视察。那么美国舆论在议论什么事呢？为什么这么关注李强跑到江西去视察稀土呢？ LTV 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是美国舆论感受的非常清晰的信息是，这次春节前跑到江西视察稀土，无疑传递中共不会放弃，甚至不会放松在与西方争斗当中手中握有的最有力的战略王牌，就打稀土牌不会放松，更不会放弃。就李强的讲话以及他这个行动，他展示的是中国对稀土全产业链的掌控力在加强。所以尽管川普四月份回到北京，但是中共不会放松啊，在稀土上对美国军工企业的这种脱钩，这种断供，他不会放弃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呢，就李强这次讲的还是讲了一些技术性的观点的。他讲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呢，是反复强调加强统筹规划和优化产业布局。这个在中国舆论理解呢，他是在进一步的强调2024年底实施的稀土管理条例。那么这个管理条例的实质是加强中央政府对稀土的生产供应的垄断。就他打稀土牌，他还是强调国家垄断。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李强这次到江西视察以及他的讲话，如何体现中共进一步加强稀土的管制，或者如何强化稀土卡脖子策略呢？他这个讲的脉络还是很清晰的。他第一强调呢，他把稀土啊资源从经济商品彻底转变为战略物资。就中共一旦贴上战略物资标签，他在整个产业链的管理当中，他就会强化政治的监督。就中共体系内什么事贴上战略政治的标签，那就是严而又严，极端管理。第二呢，李强这次在赣州创新研究院讲的，要从实物的这种管理延伸到技术链，就不光啊稀土断供，稀土提炼的技术也要绝对的脱钩，绝对的对西方要保密限制。这个也是应对最近美国欧洲在联合强调啊解决关键矿产的这样一种替代性的努力。所以李强这次到江西讲这个，要防技术的流失。第三个，他传递信息呢，他还是体现出来一种啊未来用稀土精准打击的一种啊信号。就他还是在提醒美国、日本，尽管有停战协议，他还是有空间，还是有手段来进行稀土威胁。所以李强这一次春节前跑到江西视察，在美国舆论看来呢，中国在2026年之初还在做战斗准备。就这种评论为什么会这么强烈呢？它主要还是针对美国财政部长啊，这两天不断在向美国报平安。贝斯特在国会说，中美关系目前处于非常舒服的状况。那么这是贝斯特讲的舒服，但是美国媒体、美国舆论看到的是中国在磨刀霍霍。所以这个信息还会在美国舆论当中进一步的发酵。就美国人想弄清楚，究竟是川普政府的误判， 还是川普政府只是一种表面的麻痹中共的一种策略？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两条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都是习主席制造的两个头号新闻。第一呢，是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公开提及近期军队清洗的行动。这个标题大家听了感觉怎么样？很有意思，光杆司令开始向军队喊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对中国军队表示，过去一年来中国军队的反腐败斗争变得更加强大。他罕见的公开提及与中国高级将领有关的贪腐调查，中国两名最高级别的将领卷入纪律调查，何卫东于去年十月被开除军籍，张又侠今年一月被调查，这标志着中国军队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清洗。习近平在视频讲话中对军队说，过去一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人民军队深化了政治教育，有效应对了各种风险和挑战，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历了革命性的锻造。在今天的视频讲话中，习近平表扬了普通官兵，称他们值得信赖。习近平说，全军官兵特别是基层官兵坚定听从党的领导，忠实履行职责，集中精力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任务。那么第二条习近平制造的头条新闻，这是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考察北京。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并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2月9日至10日，习近平到科创园区、养老服务街区、新春市集考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官员陪同考察。考察期间，习近平表示要严把选人用人关，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那么对这两个习近平的这个头条新闻， LT 有四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你看这两个新闻它还是有些逻辑联系，它讲的还是一类问题。第一呢，是习近平把左膀右臂啊都抓了，现在成个光杆司令了。那么光杆司令怎么面对世界人数最多的军队呢？习近平今天他还是本色出演，就是他这个人呢，不管出现多大丑闻他自己不尴尬。今天光杆司令向全军喊话，他不回避，抓了左膀右臂，中央军委啊几乎清零，上将几乎清零，但是呢他找到一个他认为可以找台阶的话，将军不可信，你们这些士兵是可信的，我不怀疑士兵，我怀疑这些将军，哎，但你们这些士兵是可信的。那么这种话呢，可能也只有习近平讲得出来。尽管提及张又侠、何卫东，但是他并没有给全军一个交代，张又侠究竟犯什么事儿了，何卫东究竟犯什么事儿了。所以今天路透社说他罕见的公开提及军队的清洗，他并没有向军队说清楚，更没有向中国舆论说清楚的。他含混的提及张又侠、何卫东等下台，他匆忙的转折到，哎，我还是信任基层的，上面的官员军官我将军不信任，但是我信任基层，这个很苍白很生硬。但是呢，他似乎也必须找一个机会啊，向全军解释为什么抓了那么多将军。这个看起来呢，是习近平呢不得不做的一个解释，就为什么成光杆司令了。习近平没有解释为什么成光杆司令，他用我相信基层的官兵，就这个概念他偷换一下，算是来回应为什么自己成个光杆司令。所以这个解释啊，非常习近平，非常滑稽，非常生硬。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哎，全世界都在议论，中国民间都在议论，就习近平自己啊力排众议提拔的心腹一个个倒下，他怎么有脸来强调把好选人用人官呢？就如果在中共产党体系里面找一个用人实杂最没有能力把关的人，就是习近平，哎，他怎么还能够大言不惭的来强调把好用人官呢？就他怎么这么明显的去贼喊捉贼呢？就他反映出来习近平他的怎么思考，他有什么逻辑呢？就习近平他毫无羞耻，毫无这样一种啊自知自明，越是他的弱项，他越是来强调给中共产党给中国指明方向，他背后还是有他的逻辑的。第一呢，是独裁者啊，他都有一个共性的理论，所谓权力美学当中的无错论或者无误论，就有些人认为是双标，哎，你习近平用一个人错一个人，用一个人错一个人，哎，你怎么自己不先纠正自己，你去强调要别人不能够用人失察，不能够用人失误，这个不是双标吗？他不是的，在集权统治下，在独裁者的逻辑里边， 他是例外的，他做什么都是对的。比如说张有侠用错了，秦刚用错了，李尚福用错了，都是他一意孤行，破格提拔任用。但是领袖是没有错的，别人如果做了这个事，别人错，但是你不能因为领袖看错了人，认为领袖错。就他的基础逻辑是习近平自己永远没有错，错的都是别人。所以这个你去推断其他的这个独裁者都是这样，毛泽东有没有用人视察的，从来没有的。就独裁者对自己的权力的定位无错论，所以你不要用公认习近平的错误去理解习近平也会认为他有错，他不会认为他有错的。这是一个方面，就他为什么这样大言不惭。第二呢，从斗争哲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毛泽东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们都是深谙这个理论的。越是自己有错的地方，越是不能承认，越是自己失误的地方，越是要强调是自己的成就，这样才能够打造独裁者的形象。这是个什么含义呢？就习近平越是在用人方面连续的误判，他越是要强调用人我是最精准的，我没有用错过人。因为他只有强行指鹿为马，强行颠倒黑白，这个才是独裁者啊，他统治的基石。假如他没有这样一种啊颠倒是非的能力，假如他没有这样一种啊颠倒黑白的这样一种信念，你不要去做独裁了。所以这个是也是独裁者自身的一种啊基本能力，他也靠这样一种颠倒是非来强化自己的所谓斗争哲学。所以这是独裁统治的基础逻辑之一，他与啊独裁者无错论是并齐的两大独裁逻辑，越是错误越是要强调正确。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习近平这种啊事实上的不断的用人失察，用人失误，实际上本身这个标准还是习近平自己掌握的。就说张又侠也好，何卫东也好，这些人被抓究竟是看错了这些人，还是这些人有错误，他都缺乏一个客观标准。所以这也是习近平他不认为用人失察的原因之一。就说张又侠他是否犯事，他不是由这个党说了算，不是民间说了算，所以他犯没犯事，犯多大事，都在习近平自己掌握之中。所以说外界去议论这个用人失察啊，就缺乏基础了。因为张又侠、何卫东犯没犯错，犯什么错，你们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来去批评习近平本人用人失察、把关不严呢？所以独裁者他也有一些他自我保护的这样一些防火墙。当你追究习近平的用人失察时候，他会说：“你们怎么知道张又侠、何卫东犯了什么错？”当他要拿下张又侠、何卫东时候，他又说的非常严重。所以这个事本质上来看，视察与不视察，拿下张又侠与不拿下张又侠，这就成为习近平个人的事。所以他大言不惭，他要求严把用人关，追究啊用人视察跟他自己无关，这个他早就为自己建好了这种防火墙。那么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一方面任人唯亲搞小圈子，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断在抓他的这些亲信，给民间舆论造成的印象的是他用人失察，或者是任人唯亲，总是看错了人。但是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习近平本人认为他没有用错人，或者错与不错是他自己的事。他讲的概念是中共体系内中国共产党你们不能用错人。那么怎么看这种矛盾？明明民间感觉按照中共的宣传逻辑，习近平就是用错了人，但在习近平的逻辑里面呢，领袖永远无错，只有斗争，没有用错，而且这种斗争是习近平自己的事。哎，怎么会出现这个两张皮？同样一件事，在习近平与中国民间舆论怎么完全出现平行宇宙呢？怎么看这个现象？这个可能就是理解今天中国政治最难理解的部分。它本质上啊，是习近平这种独裁的领导方式已经把中共的权力体系空心化。这个还不光是以党代政的问题，这个就是习近平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权力体系把它空心化，把它独裁化，所以才会导致中国民间舆论认为是习近平失察，习近平自己认为没有失察，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本身不是你共产党管的事，本身更不是中国老百姓能够说三道四的事。所以这种平行宇宙实质就是习近平把中共体系空心化了。你说蔡奇对习近平的用人他有什么权利啊？中组部长斯泰峰对习近平选拔用人他有什么资格去说什么建议啊？解放军内对提拔上将 谁敢去提意见呢？谁敢去把关呢？所以所谓的高层人选考察决定，这个中共的体系都被空心化了，是习近平自己的事儿。那么在这种权力被空心化以后，实际上在中共高层团队的组建和官员的选拔任命只是习近平一个人的事儿。所以在中共的逻辑，选对了人用错了人，这个都与中共的党没有关了。那么这个是上层的人事问题。习近平讲这个话呢，他要求换届严把用人关，他还是有些具体意义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较多的呢，是习近平他不承认他在高层的人员选拔当中有什么任何错误，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那么这个事儿永远是习近平自己的事儿，比如说中央委员政治局以上的人，这是习近平自己的事儿，对错跟你们无关。那么他要求的呢，是省部级或者省部级以下的这些官员体系，他要求要把好用人关。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习近平能不能够达到他所要求的严把用人关呢？ LT 认为啊，这个是习近平在难为自己，因为他自己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用人关，能够清晰表达的就是忠诚，除了忠诚以外，习近平没有强调任何用人原则。所以他在面对21大之前中共体系内的各级的换届或者是人员调整，他是缺乏具体的原则的。那么所谓的严把用人关，无非是在全党体系内推行忠诚文化，所以他实际上在部署一种中共21大召开前各级基层官员的更换当中，去推广这种啊党内的忠诚文化。那么这种忠诚文化的推进，实际上在削弱各级官员的能力建设。大家可以设想，省委书记如何执行习近平要求的严把用人关？因为现在中共啊不太关注那种啊没有能力的官员，那个呢习主席不关心，关心的就是方向有错误的不忠诚的官员。你包括解放军高层两个打过仗的张又侠、刘振利，全部拿下。你军事能力这个事儿啊不在话下，关键是忠诚。那么到了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那个阶层，他去贯彻严把什么用人关，他就会把这种忠诚私有化。那村长、村支书，他在选拔村委会的官员，这个忠诚那就得对我村支书忠诚，县委书记那得对我县委书记忠诚。那么这种层层的忠诚制，它就会让整个体制内官员体系庸俗化、低质化，它就会导致一种逆向的淘汰。对那种啊缺乏政治表演能力、缺乏这种啊马屁文化素养的人，就会被边缘化。那么那种啊精于政治表演的两面人，他就会如鱼得水。但是 LT 判断，可能更多的啊他会在体制内或者中共党内，他会制造啊更多的集体躺平。因为在习近平这种逻辑下，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是最稳妥。他这个与文革时期的向毛泽东表忠心那个还不一样。就文革时期，由于毛泽东啊激烈的政治斗争，你不被认可的话，你连基本生存的能力都没有。你假如被政治路线给你划的敌对一方啊，你生存都有困难。但是今天中国的这个政治烈度，尽管习近平搞倒退，远远没有到毛泽东时期那个政治烈度。就是我不搭上你习近平那班船，还不至于我活不下去。毛泽东时期，你不搭上毛泽东那班船呢，你整个生存基本条件都不能保证。所以毛泽东时期不敢躺平的，你必须要去站队。但是今天习近平这个自大才疏，在中共党内迟迟建立不起来真正的威信的情况下，这种忠诚文化的强行推行，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更多的官员会选择躺平不合作。所以这是让习近平最难受，他最没有办法面对的现象。你即便站到习近平的角度帮他去出主意，还真的找不出来有什么好的办法来逼迫今天中国的共产党员体制内的官员真心实意的去参与忠诚竞赛，推广忠诚文化。因为从中国人来讲，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愿意下跪的。尽管中国人喜欢用下跪来解决自己的麻烦，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特别是在现有的体制内躺平都有不错的环境的情况下，谁愿意去卷入那样一种啊忠诚文化下的自相残杀呢？所以习近平自己弄成了光杆司令，还要强调忠诚文化，强调党内的忠诚，强调用人严把关，这本身就很滑稽，本身就是个极大的讽刺。就推行这种忠诚，最后弄得没有人忠诚，这是今天中国政治啊最奇特的现象。但是习近平对此啊毫无压力，毫无羞耻，这也是 今天中国政治的一个奇特的景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